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周特辑《耶稣来了》。
盗贼来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。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时刻常在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张德仁。在圣诞的信息当中呢，我想与你分享的一个主题，我们知道在圣诞节很多人会吃圣诞大餐，这个圣诞大餐很美味， Delicious。 我想分享的是从 Delicious 到 Jesus， 从美味到所谓的 Jesus， 神为我们预备了天国的座位，餐前的耶稣。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描述耶稣常常跟人家一起吃饭，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节到第24节，路加福音第14章呢，其实都跟吃有关。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给提阿菲罗大人，他按着次序写作福音书。我们看到在14章当中呢，在路加福音的写作里面，它都跟吃有关，而且那个铺排是很有层次的。我想也许在这个季节你也吃了大餐，或者即将吃大餐。那么在这个 Delicious 里面，也让我们来想到 Jesus。 首先在路加福音第14章1到6节是第一个关于吃的故事。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节说到安息日，安息日，耶稣施行医治的大能，你说从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耶稣常常挑安息日来医病。你说他是故意的吗？我相信他当然是刻意的。安息这个字是停止的意思，但是停止并不是叫你好像那天变成一个植物人，好像呢你什么工都不可做，你就躺在那儿就坐在那儿，不是，而是停止耽顾我们自己的事，好像只自己看着自己眼前的那一份，你应该停下来看看神所创造的世界，举目看看创造你的神，甚至呢看看周遭人的需要。耶稣曾经也说过，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所谓的安息，回到创世纪，神的停止不是他好像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什么工他都停了，他所停止的是创造之工，他的创造之工已经完成了，但他仍旧在做事，他也预备救赎，成就救赎，甚至于护理着他所创造的世界，护理、护理、保护和管理。在路加福音第14章第一节说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。英文的翻译是呢 They were watching him。 这个 watching，这个窥探，这个看，希腊文的意思是 beside keeper， 好像在旁边呢，在那里虎视眈眈的，准备挑出他的毛病来。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或是我们自己私人打开神的话跟神敬拜，有的时候也像这种窥探的心态。我们不是好像在主日的时候呢，我们聆听神的话，我们打开圣经看神的话，我们好像说，神啊，你指教我，看看我哪里有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没有，我们好像在挑别人的错误，甚至面对自己自以为意来控诉他人的不义。这是一场鸿门宴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说，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。可是耶稣啊，只要你邀请耶稣，耶稣从来没有拒绝的。耶稣当然知道这场饭局是一个陷阱，这些人不怀好意。但是只要你邀请耶稣，耶稣总认为那是一个机会，他要透过在这个机会当中的表现说话，给对方恩惠机会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说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，水谷就是水肿啊，很严重。你知道，如果有水肿的经验，有的时候这个脚水肿啊，都很难走路的。这些人好残忍啊，把一个患水谷的人放在耶稣的面前。当然，他们要看耶稣是不是要在安息日医病，以至于好像在他们说啊，对律法僵化的了解的前提底下，来抓耶稣的把柄。耶稣不怕被抓把柄，他在安息日医病，也希望透过此跟宗教领袖对于律法僵化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冲撞，让他们能够明白神律法的真谛。律法的背后是福音呢。我们看到从创世纪的安息，神第一天创造，第二天创造，第三天创造，第四天创造，第五天创造，第六天创造人呢，第七天就是安息日。所以安息是神所给人的酬劳吗？是人工作了一个礼拜的报偿吗？不，安息是神给人的礼物。安息的概念充满着极为浓郁的福音的味道。到了出埃及记，过去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法老统治奴役底下很痛苦啊，不得休息，不得喘息。神透过摩西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颁布十句话十诫，其中一条就是安息日的规条。对他们没有放过假的百姓来讲，这七天休息一天，而且那一天呢，神也会供应你所需要的食物，安息当然是一个福音呢。到了福音书，耶稣说啊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律法，你要靠着行律法，满分才是及格。我们根本没有路可以走，可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完成了律法所有的要求，把功劳归在我们的身上。这个是在 基督信仰救恩论当中的称义的概念，靠恩接信称义。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借着信心，信心也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有一个没有罪的地位。因为耶稣的宝血，耶稣的功劳都归在我们的身上。安息是一个福音。这些宗教领袖想要来试探耶稣，看他安息日医病不医病，以至于可以来抓他的把柄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四节下半句到第五节，说耶稣就治好那个人，而且叫他走了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各位注意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？耶稣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呢？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四节下半句到第五节，说耶稣治好那人，叫他走了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？驴这个字呢，在早期的抄本，有的抄本呢，是写作儿子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啊？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时把他拉上来呢？或有牛，你知道在农业社会里面的牛啊，相对是贵重的牲畜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太伪装哈，不要太虚伪哈，不要太假哈，你们自己的儿子或是你们自己贵重的牲畜财产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面，有谁不马上去救他的呢？那为什么面对这个患水骨的人，你们袖手旁观，你们冷眼以待呢？哦，因为他不是我儿子啊，因为他不是贵重的财产嘛，没有错。耶稣透过这个对话来让人反思，你是怎么样看这个有疾病有需要的人，这样的人在你眼中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？可是我跟你们不一样，这些渺小的人在神眼中，神是怎么样看这些渺小的人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节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英文的翻译是，人算什么， What is man， 你竟顾念他， That you keep him in mind， 你把他放在心上。这个患水骨的人，那些人以为卑微的人，好像甚至在疾病的背后有一个定罪的标签贴在那个人的身上。安息日你继续受苦好了，可是换成我们自己的儿子或是相对贵重的牲畜，我们当然马上伸出援手，因为儿子是我所顾念的，是 keep in my mind， 是在我心上啊，是我的心上人呢。耶稣为什么在安息日他要伸手施展他的能力，让人可以得着释放？所以这个餐前的耶稣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层次，就是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，人在耶稣眼中如好像早期抄本的儿子，或是 财产当中相对贵重的牲畜，是贵重的。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，人在耶稣眼中如儿子，且是贵重的。这个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出发点，也就是我们在谈的，我们如何看人这个受造物。神创造人是在第六天，第一天创造，第二天创造，第三天创造，第四天创造，第五天创造，当一切都就绪了，才把人放在其间。人好像是整个受造的中心，在神的眼中是特殊的地位，是贵重的，甚至连神所造的天使都是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是服役的灵，是为我们服务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，我们在神眼中如儿子，是贵重的。有一个丹麦的神学家，也是哲学家、作家齐克果，他是公元1813年到1855年的存在主义之父。他说了一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珠宝店，每一个珠宝都有标价，都有标签。有一个小偷啊，他要去偷这家珠宝店的珠宝。他偷的方式很特别，他就晚上潜入到这个珠宝店里头，然后把贵的标签换成便宜的标签，把便宜标签的珠宝换成贵的标签，偷天换日。到了第二天，他带着钱来，光明正大的把那些价格低的标签的珠宝，其实实质上是昂贵的，把它买走，骗了那一个珠宝店的店主。其实世界也是如此，这个世界也在偷偷的为你我换上标签，让我们以为在神眼中我们不是贵重的，是卑贱的，我们需要努力去赢得神的爱。但不，耶稣基督降生，他为什么要降生？天上太无聊，下来玩一玩吗？不是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？ What is man that you keep him in mind？人在耶稣眼中如儿子，是贵重的。甚至耶稣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节，所谓的法利赛人的首领，那个不怀好意的那个设宴的主人，鸿门宴，耶稣看那个人也是如此。神爱世人，神怎么样看人？接下来，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七到十一节，一样是有关于吃的故事。提到第七节说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拣择首位，英文的翻译是 They took the best seats， 有加 S 哦。你说那个首位，那个首位不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大位吗？为什么要加 S 呢？原文就是复数。你说在餐厅当中有主桌，主桌当中有主位，应该是单数。但耶稣说的不是只有这个场景，不是只有主桌，第一桌、第二桌、次桌、再次桌，每一个领域当中，大家都在争权夺利，争那个最好的位置，争那个最好的视野。 没有错。这个世界教我们的是如何争取地位的高升，排行的优先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毛遂自荐，争取怎么样为首啊，简直首位嘛。但耶稣怎么说？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耶稣说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如果在这一连串吃饭的故事里面，第一点分享的是神怎么样看人，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怎么样看自己啊？凡自高的，自高的意思是 who is exalting himself， 他自我高举啊。自卑是 who is humbling himself， 他自我卑微。或是也许我加一个解释，就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卑微的。我们虽然在神眼中，在神眼中如儿子是贵重的，但是我们怎么样看自己？我们是自我高举，还是自己知道自己是卑微的呢？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，我们需要反思，我们看自己是自我感觉良好，还是深知自己不好？人是如何看自己呢？我们是自我感觉良好，还是深知自己不好，知道自己需要神？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下半句，保罗说呢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。曾子也说，他说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他会反省哎。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七节说，吃蜜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我们不是去那里时常数算自己的丰功伟业，而是常常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每一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肮脏污秽。保罗没有说他是向日葵，说他是罪魁，不要让我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里面。接下来，刚才说第一个角度是神怎么样看人，第二个角度是人怎么样看自己。接下来，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十三节，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。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这地方你很难明白啊。不要请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、富足的邻舍。可是我们不是常常在请自己的朋友、跟弟兄、跟家人吗？耶稣竟然教我们不要请啊！请你注意，这里希腊文的时态是现在式，不是叫你不要请，而是要你不要习惯请，不要继续不断的请，不要总是请这一些人。古代呢，对于自我阶级身份的确立，常常是透过你所宴请的对象。 我今天请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，那么所以我也是有权有势的人。耶稣说，不，你倒要请那个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。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好像似乎跟刚才第二个吃的故事有关。古代宴请的对象是主人对自我阶级身份的树立跟确立。当我请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其实我也正是那个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。我们该如何看自己呢？主啊，我是贫穷的，我需要你。我是残废的，我靠着我自己没有办法行事为人讨主的喜悦。我是瞎眼的，我看不清楚。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呢，如果第一点是神怎么样看人，第二点是人怎么样看自己，第三点是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。古代的文化是一个互惠的文化，互惠已经很好了，我对你好，你对我好，你请我吃饭，我请你吃饭，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不到你，我照顾你的下一代。第三点好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如何对待别人，是互惠，还是应该进一步到施恩惠？你可以去请那个没有办法报答你的，你就有福了。让我想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第35节说到的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各位，耶稣基督不也是把他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的付出吗？给予我们那宝贵的救恩。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，其实也是给我们侍奉跟生活的启示。第四个关于吃的故事是关于邀请的故事，在15节到24节提到一个大筵席，请了许多的客人，结果呢，请来的这些人呢，都很多理由啊，他们异口同音的推辞。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，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，一个说我才娶了妻子啊，简单说都是借口。然而主人说，去领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来，还有空位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。勉强是一种诚恳的催促，是一种说服。路加福音第14章最后回过头来，好像在挑战读者说，你是不是也推辞了耶稣的邀请呢？救恩是一份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？不是，而是从天上特别为你我而来的礼物。期盼还没有收到这救恩礼物的朋友，都能够得着这从天上特别为你我而到来的礼物，耶稣基督。
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，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。